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0月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众议院投票罢免了议长麦卡锡，这如何揭示美国政治现状？中国官媒借此攻击美国民主，是否站得住脚？在另一方面，中国舆论热议许家印向境外转移资产犯了大忌，这是否是他被抓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会众议院10月3日举行投票，以216票对210票的结果罢免了共和党籍的议长凯文·麦卡锡，使他成为美国史上首位被罢免的众议长。麦卡锡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不会再次角逐议长职务。此前，麦卡锡带领众议院通过了临时支出法案，避免了政府关门，但在该法案中未能纳入一些共和党人有关削减支出的诉求。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周一晚间提交动议，要求全院就是否罢免麦卡锡进行表决。最终，8位共和党议员与208名民主党议员站在一起投下赞成票，使罢免案获得通过。这件事如何揭示了美国政治的现状？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秦鹏先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是前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合作达成了临时开支法案，但这似乎也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哈。共和党内对麦卡锡的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您觉得对麦卡锡不满的主要是哪些共和党人啊？他们的不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共和党这边不满的人呢，实际上是包括几个右翼的这个议员，包括的就是以盖茨麦特盖茨为代表的这样的人，也包括了一名是来自于这个南卡罗来纳的这个议员，叫做南希梅斯。这个人实际上很有意思，他是靠川普支持当选的，但是后来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叫永不川普阵营的这样的一个立法者。那么不满的这个原因，刚才你提到的是导火索是9月份的这个法案，在直接的内容上来讲，它包括了一些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是不认可的过度的一些开支，那么包括呢就是这种极端气候政策也被叫做呢绿色新政，还有呢一些其他方面呢是认为说不应该由政府来花的钱，而应该呢是由这个企业花的钱，这个的话呢会造成更庞大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那么还有呢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虽然在这次的这个法案里边没有通过对乌克兰的进一步的拨款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呢这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卡锡是和拜登政府那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所以他一直在追问这个秘密协议到底是什么。另外呢更带深层次的就是说关于这种法案的一个审查的方式，那么现在呢他是把这个政府部门的那么多的这些开支他包装成了4个大的包，这样一来呢像这个看过开会的时候，他是几千页这样的一个法案其实是没有时间去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盖茨他们认为说你应该呢让我们把它拆成比如10几个包的这样子来讲不同部门的，这样才能够更加具体的去看具体的去审查，然后呢能够去把那一些比如说是针对这个川普的或者呢是帮着这个拜登去做这种交易的官僚的这个工资对吧，把这个给暴露出来，我们把它给剔除掉，或者类似的这样一些决定。所以这一点上来讲是他们很不满的原因。那南希梅斯呢，他对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很不满，同时呢他对于说麦卡锡在之前的时候承诺有几个关于这种妇女问题的一个立法他没有兑现，还有呢关于这种确保社区安全的这些承诺他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他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呢也是认为说造成了这个更大的一个通货膨胀，就是政府的扩大的开支。当然更深层的原因的话呢，其实是盖茨认为说麦卡锡没有兑现他们在1月份的时候和他们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就包括呢，就是去调查亨特·拜登，以及呢完全性的开放国会的1月6号的这个录像和相关的一些文件。之前的时候也批评，那这个盖茨也认为说你麦卡锡没有呢，就是更早的去弹劾拜登，同时呢也没有真正的去解决就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这个南边境问题，也就是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涌入美国，造成了美国的这种安全以及庞大的一个开支的问题。同时呢再有呢就是谈到说这个去通过限制这样政府的开支的方式作为一个杠杆去谈判，就是美国的就是共和党这边他们所希望达成的一些议程。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们认为麦卡锡呢是太软弱了，太好看了，甚至在帮着这个拜登政府再去做事情，你没有兑现呢是之前达成的这样的一些承诺。
请教秦鹏先生啊，因为刚才您在提到这个反对麦卡锡的这些共和党人的时候，特意提到了一位曾经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是后来进入到了这个反特朗普的阵营当中。所以您认为，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些反对现在这个麦卡锡的这些共和党人是属于共和党当中的，比如说特朗普派啊，或者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当中的这个参与者，但是您并不同意这样的划分是吗？
对，不完全是。
那我想来请教杨建立博士啊，您觉得就是这些共和党人他们对麦卡锡的不满是否有其合理性？那当然批评人士认为他们是制造了相当程度的混乱，但是他们自身认为，就像刚才秦鹏先生说的，这个是为了践行保守理念，比如说阻止政府过度开支啊。发起这个罢免动议的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就在辩论期间说，我不认为投票反对麦卡锡是混乱，我认为33万亿美元的债务是混乱，我认为面对2.2万亿美元的年度赤字是混乱。所以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呢？
我认为两项都是混乱啊。用这样的办法罢免这个议长麦卡锡，以及美国累积的33万亿的这个债务，两项都是混乱，都预示着美国的政治的危机啊。先说债务，债务这个三万亿这个债务是非常巨大的债务，很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就会爆雷，啊，问题这个甚至有一些国际的评级的机构、权威机构，在上次美国政府准备关门的时候，啊，预算这个支出不能通过、可能不通过的时候，已经对美国的信用进行了降级，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但是这个债务这个危机不是一党造成。啊，两党都在负非常重要的责任，而且谁当议长，谁都不愿意在自己手中把这个政府给关掉他，因为他要背一个政治的责任。无论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议长，都在最后的时刻想办法让两党进行妥协，来通过一个临时的或者是这个一年的这个预算法案，使得这个政府能够度过这个债务危机。那实际上等于说，我所谓的度过债务危机，就是把债务继续的往下，加上去。那么，很多人认为只是这个民主党的政府是增加了债务危机，实际上共和党的政府也增加了债务危机。像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DeSantis， 他在现在和川普这个对立的非常厉害，而且互相的贬低。在这个他在批评川普的过程中，同时他也批评了麦卡锡，他也是麦卡锡在政治上两个人也非常的不喜欢。他就讲，你这个川普总统和麦卡锡，你当时在这个国会里是作为共和党的第一把手，那么你们俩合作啊，这个在这个川普执政期间增加了7万亿的这个债务啊。我就是指出来共和党，因为民主党更加是在开支方面没有什么限制，我只是指出来共和党，说明就是两党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的确在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中有一些这个保守派，坚持保守价值的，也就是有限的政府以及这个我们叫这个财政保守主义，一直对这个债务进行这个问题啊持非常非常反对的态度，每次都试图用各种办法啊 想把这个财务的开支降下来，但是这个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说，你一旦承诺了开支了，谁都不愿意拿下，因为拿下了你要得罪自己的选民，得罪自己的选民就拿不到选票，拿不选票你就不能当选，当选不能当选你就不能执政，一切都没有。所以这个逻辑使得只能无限的加码啊。所以每次在关键的时刻都是这个共和党的这种保守派最后妥协，没有办法，只有妥协。你看三十几年的这个美国的历史，每次到最后的关头，你强说的再强硬，到最后也是这些人妥协。那包括麦卡锡当时在帮助那个 John Boehner 做议长的时候，麦卡锡是非常反对增加这个政府开支的，但是议长告诉他，他老板告诉他，我必须通过，那他就协调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啊进行妥协通过。在投票的时候，他投了反对派，因为他确定这个票数已经够了，他的反对是这个没有意义的，但是要他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这些例子你就看出来，美国的债务危机的确是政治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雷。另外，我们讲这个把麦开锡用这样的办法给这个议长给拿掉，我认为也是一种政治危机。它不仅仅是个债务的问题，像盖茨讲这个一直强调债务的问题，我认为他强调的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大家对美国政治如果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像盖茨这种人，他一直非常的极端，而且得用各种的办法想在这个政治上出头。那实际上他和麦卡锡都应该是川普的支持者啊，而麦卡锡在川普的问题上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得罪了民主党，这就是民主党这一次没有保他、没有救援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麦卡锡的特点是他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非常非常的投机，所以在两党都不能得到非常这个坚定的那种信任，所以这就是他遇到危机的这个非常大的原因。而这个用这样的办法，就一个人动议，然后这个直接投票来解决一个议长的职务的这种方式，造成了美国的政治危机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两党的这个议员的人数非常接近，换句话讲就是说，任何一个新议长产生出来，另外一个人如果愿意重复盖茨的方式，就有可能把新议长又给拿下了，这就使得美国的国会处于一种瘫痪之中。而美国的这个国会的议长是这个第二顺位的接总统的那么一个位置，对美国的政治以及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职务。那么美国的国会如果瘫痪了的话，那对美国的政治任何政策可能都会带来一种威胁，所以这个方式本身是不可取的。
是，我们稍后会继续的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哈。那我想请问这个秦鹏先生，您是否同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这个政治危机论啊？那很多人认为这个现在是美国政治出现了危机，在于他这件事情表现出了两党的分裂严重以及共和党内的分裂的严重。但我觉得分裂这个词现在可能是在政治语境当中被用的太多，但是又缺乏去深入探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请教秦鹏先生啊，首先您是否认同共和党内存在分裂，或者说您觉得应该如何来界定有益的这种意见分歧或者是意见多元化和有害的分裂之间的这样差别呢？
共和党内部的话呢，现在确实是有分裂，但是呢，我认为它和以前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的，就是说它没有根本的分。在这个保守理念上来讲，基本上共和党经过这个过去的川普的那个时间以及这几年的一个整合，它基本上这个理念上基本上是达成一致的，只是采取这种方法上它其实是有这种差别。那么作为麦卡锡为代表的一些人的话，他其实是强调要通过这种妥协的方式，然后一点点去获取呢是他们的理念的一些推动。但是呢，盖茨认为说，你没有对抗，你就不可能去真正的去获得这些保守理念的推进，以及获得呢美国的这种国家利益等等这样的一个保护。其中的一个呢，就刚才谈到这个开支问题。杨江丽博士讲的有一点，我其实不太完全认同，就是说，川普时期他确实是增加了这个大概7万亿的这样的一个开支，但是呢，那个时间主要是应对这个疫情。就是大瘟疫的时候，你得保证整个这个居民和企业能够运转，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而 后来的这个拜登政府的推行的一些所谓的叫做对抗通货膨胀的这样一个法案，其实在推高了通货膨胀，因为你大量的发钱、大量的印钱，就带来了整个这种物价的上涨，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过度的去放大这个部分的这种法案去增加这个开支，实际上不是一个好办法，而且是一个造成更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呢是要去杜绝的，也是我们说其他的主要保守派们所认为杜绝的。但是呢，作为这个麦卡锡来讲，他认为就是说还在去妥协的方式再去达，慢慢的去推动。但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呢，作为民主党这边他是不愿意去做让步的。特别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讲说南边境问题，对吧？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去解决呢？那么每一天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人跑进来，有几百万人一年，就纽约现在你知道整个来了多少非法移民吗？十几万人，每天是2000多人新进来的。然后纽约今年因此的话要增加100多亿美元的一个开支，那么这个对整个的这个地方的财政来讲，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安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麻烦。而作为这个保守党来讲，他是要去推动，想试图去解决。但是呢，麦卡锡他没有采取有力的对抗方式，所以根本上我觉得他是在于这种对抗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觉得这是差别。那么你要说是怎么去界定这种多元化和有害的一个分裂，我认为这个某种意义上这种分裂而且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它的这种核心关注点是一个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呢站在这个党内来讲的话，我也认为说这个罢免其实没那么可怕啊，因为麦卡锡下台他又自己呢认为他不想再继续参选，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人里边推出来一个新人，包括呢哪怕是这个 Gallis 或者是这个Jim Jordan 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上台之后他正常就会比麦卡锡更多的一些对抗，更多的这样的一来的话，就能够满足呢这些极右翼的这样的一些共和党人的一些这种诉求。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对抗这种分裂的方式，解决问题方法来讲，它不见得是个坏事。
其实共和党和民主党内部都有不同的派别，那各个派别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和诉求，那他们彼此之间形成制约和平衡，也在博弈当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本身是一种健康的机制。那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状况会让杨博士您觉得非常担忧呢？
本身美国的政治在最近几年已经非常的极端化，刚才这个秦鹏先生所讲的很多我都不同意。比如说共和党，本来我们从中国来的异议人士很多都是倾向于共和党的保守价值的，但是这几年来你要说共和党还有一个保守价值我看不出来，尤其是以川普，很多人认为川普代表了这个保守价值，我从哪个地方都看不出来川普以及他的支持者代表了哪些保守价值，这是我们这个本来认同传统保守价值的人没法认同的一些事情。那刚才我讲的那个7万亿不是我讲的，是 DeSantis 讲的，我现在没有党派的任何的立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就是美国的债务是两党的责任，在克林顿时期实际上他已经预算已经平衡了啊。那平衡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当时的高科技的信息高科技的发展带来那个税收的增加，它一下平衡了预算。但到了小布什时期，这个平衡预算又打破了，因为有两场战争，啊，那个但是传统上当然民主党的这个开支更加没有这个限制，没有纪律，啊，那人们因此就会更多的相信是民主党造成的债务危机。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两党造成的债务危机，包括川普的7万亿的债务，不是我讲，是 DeSantis 讲，是共和党的人讲。另外一个共和党的重要人物Nikki Haley， 他在竞选的时候讲了一句在辩论的时候啊初选辩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大家都说目前的这个通货膨胀是这个 Biden 的这个开支预算等等所造成，他实际上是始于川普时期，他讲了当时疫情时期的那个巨大的开支。当然刚才秦鹏先生也讲了，这都是共和党人自己讲的。那我和共和党的人有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对共和党的分裂是非常担心的。那你说共和党没有分裂吗？明显的在分裂。那民主党在整个投票过程中就显得比较一致，那共和党是非常分裂的，不仅是在国会里边，在这个大选中初选中都是非常分裂的，以至于 很多这个共和党的保守派的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在一起谈论的时候，他就讲，他说现在都不知道共和党代表着什么价值，说是可能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一个党，所以这个是一个担忧。那回过到国会的这个操作上来讲，就是说因为两党的距离非常接近，那因此一个人可以把整个国会陷入这种瘫痪之中，这本身是危险的。但是当然他没有说我用非法的办法来做的，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他是用了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来罢免那个议长，这本身你可以说他的斗争的方式是有效还是没效。如果看他有没有效，你就看他这种方式是不是为下一次的，也就是11月份的那个政府的开支带来好的结果。我认为可能不会有，恐怕一两年内几年内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大家只能对他这种行为不能接受，包括大部分共和党人的。如果你要是看新闻的话，大部分的共和党的议员非常讨厌盖茨的这种运作方式，啊，我估计他可能要负一定的，要有一定的政治的这个后果，啊，他要去承担的。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也不是那么的悲观，我认为，这次民主党没有救援麦卡锡，原因是因为他过去很多有些不守诺的这个现象，极端的共和党人认为他太妥协了。而民主党人认为他又太极端了，所以他这个位置是非常不好做的。而且在川普的问题上，他是出尔反尔的，啊，1月6号讲的话和以后他讲的话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另外，这个在对刚才这个秦鹏先生讲，对于拜登的这个弹劾调查，在大部分的民主党人他都会认为，你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下，你同意了进行这样的调查，本身就是得罪了这个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因此这次他不去救援他。但是经过这次国会的危机，我相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些这个温和派，啊，不是极端派，我对任何极端派都不喜欢，共和党的极端派和民主党的极端派，我认为都是危害。那最后就是一些妥协派、中间派，到最后这些是大多数，他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比如说你共和党里边你要是挑一个极端派，肯定民主党不配合，民主党不配合，那共和党的温和派也不配合，你不可能当选议长，那你一定会选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人当议长，这时候民主党可能在下次的时候就要保他了。所以我相信未来的这个国会的运作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这样瘫痪下去的话，不仅四个月以后啊，不是这个43天以后，是42天以后，美国的政府要关门，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其他政策上的问题。
但是刚才杨博士说啊，这个共和党还是应该推举出来一位温和派，否则民主党不保他。但是麦卡锡已经被认为算是共和党当中的温和派了，但是你看在这个罢免决议当中，民主党依然不保他。我想请问秦鹏先生，
我认为刚才我讲了为什么他不保麦卡锡的一个原因，麦卡锡实际上在川普的问题上是彻底的得罪了民主党，啊，
所以换一位温和派，你觉得民主党就会
换一个温和派？民主党是，我认为两党的温和派是负责任的，最后谁都不会愿意这样的国会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危机。只要温和派互保，就极端派就根本达不成这种制造政治危机的目的。
秦鹏先生，你怎么看？您觉得麦卡锡的困境是否说明在当今的政坛上，温和的声音很难生存呢？
对，两面讨好的话，结果就会两面都不讨好，对吧？两面的话都不信任，所以呢，就跟这个盖茨所讲的话呢，说麦卡锡对拜登撒了谎，对众议院的保守派撒了谎，然后让拨款者呢标记了不同的这个数字，就是说让不同的人的话呢，实际上有不同的这种错觉，结果的话呢，大家都觉得你是有点骗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所谓这种温和，所谓的这样一个调和这种中间沟通的这么一个人，实际上是没有效的。那么毫无疑问来讲，我可能跟杨家丽博士
温和不是，
我认为说
温和不是，
会有一个更偏右一点的人上来。即使是斯卡利斯，我们讲说这个现在的众议院的这个党共和党的党鞭，他也可能会比这个麦卡锡的这个温和派来讲更偏右一点，这是我的一个认识吧。因为根子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两党他的这个理念和追求目标已经是南辕北辙了，他没有办法妥协，所以只能是通过对抗，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杠杆的方式 去解决，去彼此去获得更大的一个这种追求和利益。你比如说我们讲说关于这个大麻合法化问题，这个是个针尖对麦芒，对吧？还有呢，教育方面的多元化的这种种族配额，这是民主党坚持的，而共和党这边坚持是什么教育平权，这样的一个做法。而堕胎方面也是完全不同，以及呢这种大政府小政府，这种同性婚姻和男女结合婚姻，还有第二修正案，宪法第二修正案禁枪的问题，税和扩大开支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呢非法移民问题，这些都是一个完全的这种调和的矛盾。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毫无疑问就是共和党这边的话呢，会推出一个相对来讲就是更加强硬一点，他不会说走到说盖茨那个，一定不会，对吧？但是呢，他一定会比麦卡锡来说相对来讲要强硬一点，这是我认为这个走向。
是，很多的中国，
我来能不能加点评论？我认为，
请讲杨博士。
温和不是投机，而且我认为两党的可以合作的空间非常非常大，我认为保守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都非常有价值，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任何一方走向极端都会有问题。拜登他在外交上很多人评论的很多，实际上在国内政治上他能够限制了包括 Nancy Pelosi 限制了民主党的极端派在民主党里占上风，这我认为是他们很大的一个贡献，对美国的一个政治。就是我认为两党合作空间非常大，没有说这个是这个绝对的矛盾，是零和的游戏啊，对方就是敌人，这种观念必须去这个排除。那么麦卡锡被罢免，不仅仅是他政治立场的问题，是人品有的这个性格一些问题所造成。他和盖茨之间两个人是有这个非常私人恩怨的。这个麦卡锡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不断的这个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那反过来讲，那你麦卡锡本身有没有问题？不在于他保守或者比斯卡利斯是不是更保守和更这个温和，而在于说他在共和党的运作中以及他和民主党的运作中造成了一个他是个投机主义的这么一个印象，大家对他基本上是没有信任的，他的运作的手段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他的人品能够坚持一个概理念是没有信任的，这才造成了他被罢免。但是如果你换成另外一个温和派，他有他的信念的坚持，同时他有知道和对方进行妥协，寻找公共的空间。这个我认为这和投机是两回事情，或者再极端一点的都没关系，只要他能够给这个能够坚持自己的承诺，同时能够和对方进行妥协。民主政治必须妥协的，不是你死我活的。现在在国会里，这个搞成你死我和，像这个盖茨这样。以及在共和党的很多言论里，做成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就是美国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可以通过这次的国会的危机，慢慢的形成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温和派合作的多数，来让这个创造一个新的模式，让大家知道极端政治是不可取的。
所以就在各方的博弈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们或许也要看到美国民主政治它的压舱石。很多中国的媒体甚至美国自己的媒体都会说这是混乱等等，但其实我们看麦卡锡这一路，从今年一月经过15轮投票成为议长，那为了拿下议长之位呢，他跟自由党团进行了一些妥协，其中一项妥协就是修改了众议院的议事规则，允许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罢免议长就可以开启罢免程序，最终他恰恰是因为这个规则遭到了罢免，但是他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且宣布不会再次竞选议长。所以这种看似的混乱当中，其实是透着某种秩序的，也就是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规则办事，即使这个规则对你不利。秦鹏先生，您怎么看这一点？您觉得他是否在各方激烈博弈的时候扮演了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对，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它是个压舱石。就是很多人是把民主它是有点这种神圣化了，认为的话呢是没有一点瑕疵，或者是必须达到如何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共利啊妥协。其实我觉得不是，民主来讲的话，它就是大大方方的去谈利益、谈这种理念、谈追求，它不搞呢这种桌子底下的这种小交易，或者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搞分配、私相授受，对吧？ 他就所有的东西都拿到这种桌面上来去谈，而且呢把这个公开的吵架的过程也直播出去，让这个选民兼这个吃瓜群众来去看，说哎，这些人在替你呢去争取你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利益。这个我觉得本来就是个民主的一个好的地方。那么多党政治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结果来讲，就是在中国大陆它也有几个人有这种名言在去流传，对吧？就是一个呢是台湾的这个前民进党，叫张俊雄，他就讲过说国民党是一条狗，这个民进党是一条狗，但是两条狗比一条狗好。所以他这个混乱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带来了一个这种利益的这样的重新分配，在公开的一个规则下去进行交换。还有呢，冯就是一个房地产商冯伦，他也讲过呢，说台湾这个政治下呢是叫党无宁日，民不聊生，人民。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这种混乱也好的话，我觉得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主的这个对民众对这样的一个国家法治对这样一个利益的这种透明化规则化来讲，这种是一种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的压舱这个说法是很好的。
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关注到这个美国的制度的问题以及美中制度的对比。有一位叫做杜三元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民主国家当官没当好，不是被骂就是被罢免，中共国一切都省了，统治者永远高于人民一等，无需问责。还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 YouTube 的网友说，麦卡锡作为美国政府的第三号官员，其权力与美国总统的权力大致相同，都属于有限的权力。如果有议员对其工作有质疑，就可以提交动议，要求全院就是否罢免麦卡锡进行表决。这个表决实际上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政策的修正是非常好的办法，而这些做法显然是独裁国家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现任在任议长在任期之内被罢免，这个也是美国史上第一次，所以现在也有很多这个政策要进行探索和界定的空间。我想请教杨博士，就是就算啊这个新的议长一时很难选出来，这个对美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制定是否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对华事务上是否会有影响呢？杨博士，
目前来讲对华事务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间接的，它主要的影响就是议会不能够正常的这个运行，如果不能正常运行的话，这个众议院它一个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预算，啊，预算如果不能通过，那在11月份可能就美国就面临着关门，这个政府啊一些部门就面临着关门，这个不仅造成了美国信誉的降低，而且它还有一系列的其他的反应，啊，包括可能最后会波及到对中国的政策方面，对华政策方面，所以这个实际上它这个潜在的危机还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认为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民主政治肯定是各自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争取自己的利益。但是任何人走极端，可能就会把这个问题搞得这个就带来灾难。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就这样。那么实际上呢，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间派，我就是说这个温和派还是占多数的，但是温和派它有一个特点，它不会像极端派声音那么大，啊，这是极端派的一个武器。而极端派还有一个特点，就互相自己矛盾。你看他们自己之间，本来麦卡锡和他们都是在这个理念上，甚至在支持川普上都是一派的，现在也是打得一塌糊涂，对吧？这是一个极端派的一个特点。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这次危机并不是说啊有人用了非法的办法啊，拿他说这个民主政治不行了，拿美国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比，说哎这个是 OK 的，这是可以这个值得这个什么可以接受的啊，是甚至是可以这个赞扬的一种行为。你拿一个最烂的跟你比，那当然你可以比出来了，对不对？美国再烂可能也不能像中国烂成那个样子。用这种比法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我坚信，啊，即使是未来的议长难产，但是这次危机过后以后，两党的温和派一定会有他的方法，一个是把刚才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法，这个规则，就是一人动议 然后罢免议长的规则，包括这个共和党的参议院的第一把手McConnell 还有 Nancy Pelosi 都已经讲出来了，说要把这个去掉它，尤其是两党的这个议员的人数非常接近的时候，这会就会带来这个议会的瘫痪。所以呢，我觉得两党的温和派会想出一些办法解决这个政治危机，最终是民主政治，每个人把自己的利益价值表现出来，最后就是一个妥协，不妥协谁都得不到任何的利益，任何人走极端最后只会破坏民主，而且自己可能在最后会为这个结果要承担他的这个恶果的。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秦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探讨许家印被抓到底是犯了什么大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十月五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上星期发布公告称，其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而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政府正在调查许家印是否在该公司难以完成保交楼任务时试图向海外转移资产。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创维创始人黄鸿升发表视频称，恒大在2021年陷入各类法律纠纷时，中国政府特别对其予以保护。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最近对许家印出手，原因在于许家印犯了大忌，试图通过美国的破产保护把债务扔在中国，资产留在美国，利用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拉着敌对势力来解套，并称这种做法是以人民为敌，以国家为敌。中国多家媒体包括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转发了黄鸿升的这条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许家印是否涉及资产转移，这是否是他被抓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陈博士先从技术上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许家印是否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他是怎么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来转移资产的呢？
首先呢，现在的证据来看呢，我看不出来他是向美国转移的资产。OK， 首先的话，我们要把几个概念要看清楚。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把财产是许家印先生个人的财产呢，还是恒大这个公司的财产？这个东西我们要分开。OK。首先呢，就是什么呢？尽管来说是恒大有了几万亿的债务，但是这些债务呢是恒大这个公司的，是不是许家印先生自己的呢？这个是不清楚的。OK， 我们现在都说是恒大是要报，但是没说许家印先生自己是不是报。OK，
所以说的话，许家印先生如果说通过一系列运动把自己的财产移到了美国，这个从法理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把自己的财产合法所得的财产啊移到美国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他要是把恒大的财产从中国移到美国啊，然后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合法非法，可能这个就有可能是非法的，但是的话我们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回事情。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恒大的美元债如果它放到美国的话，那么就是美国的那个司法系统的话就可以拿这部分财产呢来支付就是那个债权人啊，特别在美国的债权人，他可以他所谓的那个破产保护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可以把财产呢拿出来，然后把这个财产控制住拿出来，然后的话通过一个有序的程序来把这些财产呢发就是给那个债权人。但是的话我查了一下最近从特别是在八月份的时候恒大申请了破产保护，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恒大的美元债是一直在下降，所以说的话这个对市场来说的话也不是个利好。所以说他们说这个许家印先生是把财产，当然不知道是自己的财产呢还是恒大这个公司的财产移到美国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博士有很多人在质疑许家印为什么要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是属于个人资产的转移还是公司资产的转移它是否意味着把债务扔在中国把资产留在美国呢？
首先呢就是许家印先生起码他个人没有欠债吧，对不对？他个人没有暴雷，起码我没看到有这任何这方面的新闻，因为他在恒大任职的这段时间拿到了不少红利 ，OK， 所以说的话他也算是就是亚洲中国乃至亚洲的最富有的人他的这些恒大的债务是不是他自己个人以个人的名义借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恒大的债务是2.4万亿这个2.4万亿靠个人来借，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OK，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些债务他既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债务的话，就是恒大资产的话，那他就没有问题啊，因为他自己要把自己的钱放到中国、放到美国、放到世界全世界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只要是他自己合法所得，这个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就说是恒大，是不是恒大把债务留在了中国，把资产移到美国？现在你看，我们看一下举个例子就是恒大2025年到期的这笔美元债，面值是100，就说是到期的话你要还给债权人100块钱。现在在交易市场上面这是几块钱 ，OK， 所以说你要把恒大的财产移到美国，那第一件事情，美国的司法系统肯定要把这些财产要填这些窟窿要还给这些债权人。到现在我们来看，现在还是几块钱，它根本没有动，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就是如果说是许先生真是把恒大的资产移到美国的话。那对他个人没有或者对恒大没有任何好处，他只是对债权人有好处，就是债权人把这些资产拿到手里面还债，只有这个好处，对他自己对恒大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看了一头雾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从何说起。
那现在外界讨论了很多，就是恒大在使用这种内保外贷的模式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模式，跟这样的一个模式跟恒大走到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陈教授，
这个好像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叫内保外贷，主要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的，特别是中小公司，就是实力不是很强的公司，你要到美国来借美元债，但是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对不对？还有的话就是一旦发生破产，这些行为的话，你没有担保。我不知道 你有多大的实力，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拿到多少财产。所以说的话，所谓内保外贷呢，叫 outbound guarantee， 那么就什么，你就可以找银行，比如说找啊工行，工行就给你做一个，就是通过工行来做你的担保。OK， 他当然要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工行把你的财产或者什么地方啊控制起来，这部分作为你的保证，你不啊，就是你有出什么问题的话，这些财产你可以拿得到。然后呢，工行来出面呢担保呢，就说是一旦出了问题，那工行来负一定的责任，啊，是通过去把工行的信誉加进去的话呢，啊，就可以让你呢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得到提升，这样的话呢，你能够借到钱。像恒大这么大的公司的话呢，它一般来说是用不着啊，即便用的话，它可能也不是，大家也不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OK，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内保外贷，就是不会对这个恒大的这个事情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恒大的话也从很大程度上也并不需要这种信誉的一种提升。
嗯，刚才陈博士主要是说这个恒大的许家印他只是做了个人资产的海外转移，并没有做公司资产的海外转移。但其实很多人非常愤怒的就在于这一点，因为恒大已经欠了2.4万亿的债务，那么多烂尾楼，那么多这个家庭都要去面对承受这样的损失的时候，但是他只顾着去转移个人的资产。我想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刚才陈博士您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转移个人资产这件事情呢，可能是有的，而且呢是，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包括一些有信誉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都有，包括他离婚，太太和孩子出来转移资产的问题，这个是有。刚才正像主持人所讲，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的好处，啊，你赚的时候你赚，你赔的时候你仍然赚，你现在是。把这个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到最后现在有接近20000个家庭在等待着房子的时候，啊，你这个背着债，你把自己的财务转在这个要转到海外，当然要引起众怒啊，但政府当然也不能够允许，因为这样的案子它不是说政府要对这个民营企业家进行打压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案子在任何的一个国家按照法律都应该进行这个处置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有没有公司转移这个资产，这一点呢，我一直也在看资料，可以诚恳的讲，就是我没有看得特别清楚，我相信是可能有这种现象，就所谓的内保外贷的过程中，许家印在海外贷了很多的美元的债务，在美元的债务在美国进行。这个破产保护的时候，那么要清收他的房产在中国，而美国没办法到中国去清收财产，那只能让他的保护人来负担，这样的话可能他就完成了某一部分的一个财产的转移，是不是这样进行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只有这一种可能啊，即使是这种可能，刚才陈博士也讲了，美国按照自己的法律，按照自己的程序，他要把你的财产清完了然后还给这个债权人，那到底你这个许家印能剩多少那也不知道啊，恒大能剩多少也不知道，这是最后这个清理最后的结果，所以大家我们都没有这个数字，所以至于说他是不是恒大就是往外转移了这个资产，现在很难定论。
嗯，那也有分析认为啊，恒大无论说是许家印个人还是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其实长期以来都是有中国的银行系统的配合，也是有中国政府的默许的。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杨博士，您觉得中国当局他真正忌讳的是恒大向境外转移资产吗？为什么过去2年都不行动，现在要对许家印收网了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对许家印收网。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大的泡沫一定要挤，而且呢，现在看来就是要挤泡沫，但挤泡沫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上的危机，啊，看来这个硬挤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政府的政策忽然转向，开始呢又实行了一些宽松的政策进行救市，但是像许家印这样的啊这种圈钱圈到今天的这种地步，到这个负债是2.44万亿。 他如果说前段政府还希望他完成这个交房任务啊，保交房的任务的话，那实际上这么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来看，他根本没有可能这么大的债务。然后同时呢，政府由于要对房地产进行收紧，所以他以前的很多的杠杆已经不能使用了，而且对他的监管又非常的厉害，因此他几乎是没有可能还这个债的，没有可能还这个债。那到最后，那政府只好自己去清理，清理呢，这当然许家印就会被抓。那另外，是不是他转移了对外转移了资产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也许有这样的操作，被政府看到了，那可能就是抓他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现在不敢定论。但是我觉着，像许家印的这种圈钱，啊，这种操作方式，迟早是要被抓的。那既不是今天，也是明天。那主持人的问题，他说他在圈钱的过程中是不是得到中国政府的背书？当然是啊，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那他会做到这么大，他大到了一个他自己都这个忘乎所以，他认为他大到了，他一大那就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危机，所以他一开始看样子并不紧张。第一就是说我大到了，你让我这个完蛋，那整个老百姓收不到房子，肯定要造反。另外你得接我的债务啊，你接我的债务，你政府你要想办法清理，2.44万亿的财务，那也是很头疼的。所以他大到一种地步，第一他大，第二他负债大，他就成大爷了，所以他就忘乎所以啊。那他到了这个今天，他能做到这样的原因，肯定是政府在后边支持的，而且是政府的银行，主要贷借贷是政府的银行。那在前几年，国际上非常有这个权威的这个标准普尔已经对恒大的问题提出警告，说这个再过几年，这个他就很多债务就要清还，而且根据他现在债务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个流动性危机，把他的评级给降到 B-B 减，这就很低的一个评级了。那么2021年，另外一个权威的这个国际评级机构叫穆迪，也专门发了个报告给大家警告。但在这同时，中国的这个评级的专业机构，比如说大公国际，他就给这个恒大评级为 AAA 三个 A， 啊，然后人民日报呢马上就登这个人民网就开始有报有评论，就讲这个恒大是多么优秀的一个这个企业啊，中国三个权威的评级机构都给了三个 AAA， 这震惊了全世界。而那个在国际社会呢受到冷淡，可能是有人想做空中国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媒体、官府以及银行都背书的情况下，他继续的融资，继续的圈钱。所以许家印走到今天这一天，当然啊，主要的责任是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制度的一个责任，那他自己的责任当然也是非常大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怪胎，
是
就是中国政府一个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怪胎。今天中国政府没难辞其咎啊，这样的一个人做得这么大，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可能的吗？
是陈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许家印这个怪胎曾经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那现在又被捕啊，那他是犯了，您觉得他是犯了什么大忌呢？
犯了什么忌我不知道，跟你说，因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这个犯忌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你犯法了没 ？OK，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OK， 许先生，我认为啊，他能够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当然了，这个是他可以说是也就是采取了一些极端的、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些方法，来走到今天这么大。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杨博士说的，这个也是政府也对他也进行一些鼓励，还有一些支持，他都做了今天这么大。所以说的话他自己从当中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啊，就是在恒大红的时候，就是赚了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些债权人这些那个董事都同意给他了也拿了不少钱 ，OK， 所以说的话呢，这些钱他拿到呢，实际上呢， 从法理来说啊，这个都是合法所得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经济下去了，这个房地产被泡沫被下去了 ，OK， 然后这个公司进行了有了很大的就是亏了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债务 ，OK， 所以说在如果说是在美国 ，OK， 在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呢，就说是你公司亏的钱，你个人赚的钱啊，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OK，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特朗普这个也是在那个房地产里面，就是也是一个搞得比较大的一个人吧，特朗普总统他的公司经常倒闭，经常破产，但是他自己照样赚大钱，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公司特别是现在像恒大这种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他公司可以破产，但是的话他的拥有者他的股东。没有对那个债务没有无限责任，所以说的话，他的股东赚钱，然后公司破产，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OK， 在中国的现在这种政治和法律环境下面，就是你个人赚了几百亿，可能上千亿，但是你国家亏了几万亿，然后你想全身而退，拿这个钱跑到美国来，这种政治环境。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的估计，就是为什么许先生呢他就开始想办法呢把自己留条后路，把自己的资产移到美国然后这个事情呢在中当今中国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你要说犯了大忌，可能就是这个忌，但是我想强调的话，这个不一定是违法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 Jim 王的 YouTube 的网友可能是跟陈博士的观点不太一样，他说许家印的个人资产很多并不是合法收入，而是玩阴谋把公司财产变成了个人资产，这些如果转移出境外就是违法我想请陈博士来回应一下。
是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完全可能，这个事情我完全同意，这个是，但现在没有证据说是就是中国的检察院立案侦查许家印是不是进行的诈骗了，或者是贪污等等这些事情，起码这个我还不知道。而且的话，即便是确实是这个情况 ，OK， 他确实是非法所得，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刑事犯罪。如果是刑事犯罪的话，实际上中国美国有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法律上的合作。他把这些财产从美国追缴回来，把人引渡回来，这个是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说的话这个不应该是除非就是说是许先生能够把这个钱能够藏得很好，但是在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情况下，可能藏也不会这么容易。所以说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根本的动机。
杨博士，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您觉得这个把许家印控制起来，对于填补他留下的这2.4万亿债务的窟窿有多大的用处？中国当局会有什么样的手段去强制许家印用他的个人资产来填恒大的窟窿呢？
好，第一个呢，我不同意陈博士刚才讲的，实际上陈家印有些人也指出，陈家印也许想利用许家印想利用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紧张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被中国判刑的或者这个已经判罪的一些商人的资产，美国就会给还过去有些也不一定引渡，所以可能他有这种计算，但是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即使不抓许家印，他恐怕也还不起了，还还不上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不抓他的过程中，他可能还要进行资产转移，所以中国政府抓了他，等于说我要接盘，我要把你的债务接盘。但中国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是很多的，它可以根据债务这个印钞，然后这个让这个公有公司，这个国有公司把这个它的房产什么全都买下来等等，这一操作就可以把这个债务就给抹过去了。
是，
但是放在许家印手中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陈昭辉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台湾共产党主席遭起诉是否受北京指派操控大选。网友